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个问啊，一尊念佛一生十生啊，下品下生，一日七日，何故呢？得上品三生。这句话是来自于呢这个《阿弥陀经》跟《观经》啊，《观经》讲啊，下品下生有善知识啊，这个现前，因为造恶业很重啊。啊，痛苦。他说：“是故彼人不能念佛啊，是故有善知识在劝他啊念佛，可是呢，心不能意念啊，不能意念阿弥陀佛，也不能意念佛的功德，因为痛苦交加。这是于善知识啊，叫他插手称名南无阿弥陀佛四声即往生，因为一声、两声、三声。”啊，一称佛号人灭八万一劫生死之罪，所以具足十生即得往生。所以呢，这个但是呢，他往生是下品下生，但是呢，《阿弥陀经》里面呢是一日七日到临命尊时，观音菩萨、普贤菩萨、地藏菩萨啊，这个四智菩萨，还有这个佛陀来接引他，能受佛接引，一个是梦得解脱。因为梦府光明解脱，下品下生是没有佛来接引的，就是遇到光明，梦府光明把他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啊。但是那但是呢，莲花不开，不能见佛，十二大劫花不开啊，这个叫下品下生。但是呢，上品上生呢是梦府接引，佛亲自来接引，并且呢有无量菩萨在周围围绕。啊，这位围绕就像这个临命尊时啊，这人呢无量的大菩萨功德围绕，阿弥陀佛亲自来接引。但是阿弥陀佛亲自来接引，当然就是上品了，要不就是中品了，是吧？那为什么上品啊，同样的念佛号，它是下品，它是上品呢？啊，那一生两生为念受少。因为他一声佛号两声佛号念了十三就死掉了，所以呢这一辈子就没有机会念佛了啊。没见念佛就是说，因为他少不，他也不了解佛的功德是平等的，本来念佛一生啊，他就是见自信，他是不知道啊啊，他念佛一生就是法界平等，他也不知道啊啊，念佛一生就是大悲心日与众生心想中啊，这个佛号就是如来的大悲心，完全见识到无限，因为他不知道啊，所以下品的众生他不知道这些功德，是故呢，叫做呢功德少，功德少，他不知道佛的功德，很难体会佛陀平等心的功德，啊，这个也不可能有念佛三昧，也不可能呢，啊，对佛有多大的心，就是称名故，就功德非常少，那么七日一日。所以呢功德少故名为下品下生，知道吗？不是有个下品下生，就是他这个名为下品下生。那一日七日为念多故，功德多故，就是说大家可能也不知道佛的功德，也不知道佛陀的这个大悲心，也不知道你念那个佛就是你的自信，但是呢你能够一日七日啊，断除你的疑根啊，或者一日七日广修功德，因为念佛一天七天的功德就非常大啊，就为数多故，因为功德就多，所以中品即上品啊，中品即上品。后面说啊，一生两生啊，欲啊，比喻啊，往法心人，就是说就比较往才发现念佛。啊，就被苦所逼的人，他的念佛很少啊，一天呢就念十声佛号，一日七日就找法心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说还没有往生之前，他就开始念了，这样啊，有人到临命尊时被苦所逼快断气的时候才念，有人呢还没断气啊就在念了。我们这个湖南有一个出家人啊，念了一天一夜都不往生，他就打信息给我，他说师父啊。 这个比丘尼为什么念佛要往生老是断不了气，大家都很辛苦，又约了是吧，好多人在念佛好辛苦，就打信息给我了，他说师父啊怎么办啊，这个人又不断气，大家都念他死，看到没有，快死快死。念佛是赞佛的功德，知道吗？那他是佛，应该赞美佛的功德，他断气就快。如果你要是催他死，他反而不死，就是不能催他死的这种概念。念佛是产生，不是死的意思，知道吗？也就是说啊，我们不要到临命终时才请人来给你念佛，你要平时发心念佛，平时多发心，多念佛，多发心，临命终时但是断气就比较快。当然你要知道念佛一定要把握当下，你要紧紧记住，不要求佛念佛就可以了，不要妄求佛，也就是说这个人时不要到断气请人念佛，不要留钱请人念佛，来说我们有10000块钱，我们有多少钱，等到我死的时候啊，请参布施来给我念佛啊，这个观点是错误的，知道吗？因为临命终时的十念叫往法心，仅仅就是这个法心叫往法心，应该呢我们应该找法心，找法心就是没有死之前就开始念了。他说念佛要到临命终时很顺畅的往生，我教了一个方法，就是不要牵挂，不要忧患啊，不要老是在求佛，因为一求是看不到，因为你佛号就是阿弥陀佛，你这样你向外求你就有牵挂吧，有牵挂你就断气了，你就牵挂你就断气了，本来你是不是 很快的，结果呢一牵挂反而断不了气，有人呢就说阿弥陀佛怎么还不来接引我呢，本来名号就在接引你，虚空就在接引你，大地就在接引你，一草一木都在接引你，阿弥陀时刻都在接引你，你撒手就归去了，可是呢我们就老是等着他来接引我，结果左望右望又望不到，怎么阿弥陀还不来接引我呢，你怀疑了佛到底来不来接引我啊，师父啊佛为什么还不来接引我呢，啊，这师父有的啊，你赶快念吧，念佛佛就来接引你，应该告诉他佛就在你念佛的佛号，就是佛号就是接引你的，你安居在佛号上断气就快，知道吗？所以呢不要有厚望之心，为什么啊？一日是七日生临命终时就能往生，因为你只要一日是七日要生下决定，你一定要有决定心啊！你没有决定心就挺麻烦的，所以我们这个决定心当下的心，因为你看一念阿弥陀佛能灭80000劫生死之罪，我问你灭80000劫，你看到你自己80000劫生死之罪灭掉了吗？谁都看不到，其实告诉我们抓住阿弥陀佛就可以了，80000劫生死那是给我们呢一个定心的，因为你要等着80000劫生死灭罪的话，那你天天看到你还有罪，是吧？所以呢符号很重要，我不是罪很重要，因为有符号罪自灭，知道太阳出来了啊，你不要盯着多少黑暗消失掉了，你盯着太阳，太阳就在当下，如果老是盯着这个黑暗的话，就是说本来太阳出来了你还臆想一个黑暗，臆想一个，就是说比例啊，大家在这个地方都在光明之中，然后每个人呢都在想呢我那个家啦，我那个丈夫啦，我那儿子啊，就是本来在光明之中老是想着黑暗的事情，你老是想着黑暗的事情，就是我们本来在无量寿世，你老是想着你这个无名家干嘛呢，是吧？就是你在光明中不要想着黑暗的事情，就是我的罪灭了多少啊，那就想黑暗了，就是这个黑暗呢是自己想出来的，知道吗？光明就在当下，但是你一想黑暗就麻烦了，因为光明可以照破我们现前的黑暗，但是呢它照不过你心中想的黑暗，知道吗？你现在在想你那个家，我们说有障碍吗？你现在坐在无量寿时想住家有障碍吗？一点障碍都没有，知道吗？ 就那个的意思，灭不掉的，只有你自己啊，接受当下，什么都不想就对了，你那个家就自然就灭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念阿弥陀佛，你不要牵挂，不要忧患啊，这样呢会给你呢增加罪业，所以到明明就是很难断气啊。所以很多一个啊，我打一个比喻来讲，一个婆婆她晚生的时候断不了气啊，她也念佛，她就是断不了气。她为什么断不了气呢？因为她一个女儿在很远的地方，在湖南那边还没回来，一回来就等等，一直等，就断不了气，很难过的扯在那个地方。有好多人在念佛啊，念了半天也死不了。后来她的女儿从湖南回来了，上楼梯两三天才回来。然后回来就是顿顿顿听到那个脚步的声音就断气了，就证明什么？放下即断气，知道吗？就是说断不了气是那一颗牵挂的心，大家千万不要牵挂。比如说你好像很善良，我不牵挂而已，我牵挂阿弥陀佛就可以吧，是吧？牵挂阿弥陀佛也不行，对吧？阿弥陀名号就是阿弥陀佛，你除了阿弥陀名号之外还想着一个佛来接引你，那个牵挂就是你的障碍。所以常常告诉你，阿弥陀佛就在我当下，我深信阿弥陀佛就在我的身边。所以到临命终时断气的时候，你一点都不怀疑，阿弥陀佛就在我的眼耳鼻身身意面前，他一直在接引我，就等着我最后一刹了，我手一伸，全身放生就去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打坐啊，我们进行啊，都要修会啦，全身放生，全身放生啊，验证了把自己叫杀手吸灰，常常有一种放生的感觉，不管到任何地方深呼吸放生自己，你发现你就很自在啊！你念佛打坐，你让我们打坐就通了吧，他们就放生啊，放生，把身体放掉，他的痛别催他痛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，哎，他就不痛了，就自然而然的就会放下了。如果你觉得痛啊啊，摸啊，然后顿啊，这个越搞越疼，越搞越疼，补不了，维持不了多久，马上就去看看。所以呢，就是打坐本来是很简单，熬个六天，一周天过来，就做过来了，一个小时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但是呢，做了十分钟就下来了，做了十分钟就下来了，就是怕痛了。啊，做十分钟出掉了，一定要休息打坐，最起码上班做一个小时跑不掉了。他说坐在那地方靠着墙壁，靠着墙壁，我心里想，我上午我还到了墙壁来看了一下，我看到了魔芋了没有，就是说在上面坐着在后面靠着，后面靠着，我现在这个墙不知道魔芋了没有，看看自己的背后魔芋了没有。出家人怎么坐在后面往后面靠呢？像什么东西，就是说绝对不能靠，在我师父手上就打棒打了，现在学净土法门就算了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我们很年轻呐，还要有一股力气，好劲啊，鼓励自己，不要靠这个，不要靠墙壁啊，不要搞个东西后面震荡，啊，搞个背子后面震荡，啊，很舒服，是吧？打坐是绝对不能靠的，靠会吐血的，啊，不吐血，像你血吐不出来，但是把你怎么认为堵住了。任何一抖住的话，气也不通，气也不通，头就发晕，就回去叫，知道吗？还有人呢，这个打坐的时候，他就被子因为啊，知道吗？这样你打坐底下软了，他的暖气往上冲的时候，马上就会昏沉。所以呢，真正想休闲的人，上面可以暖一点啊，肩膀可以暖一点，就是底下不能暖，知道吧？特别是男子啊。男人底下要凉，反而有静静体出来，比如说撅一下提腰一下稍微凉一点，那么说他这个对身体是非常好，这样你底下太暖了，就太暖了，反而对身体有伤害，对身体是有伤害的，因为气养下堕啊，反而不好，比如说坐着是银杏啊什么体都会出来，也就是说底下冷一点，银心会少，就银玉心了、啊。就是说，你只腰一下要放凉快一点，银玉心就会少。你要下身要是太暖了，银玉心就很容易生出来。啊，这个大家因为人为根本嘛，也就是说生死都人为根本。你要自己这样修到静静， 啊，像在道上来，你要把灵性断掉，啊，所以呢，穿裤子啊，啊，下身都要穿少一点，上身就穿多一点，就说让自己啊，都一个清醒头了，啊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所以呢，不知道你把被子围得紧紧的，啊，全是底下全是被子，啊，就做成这样，对吧？搞得暖暖的很舒服，一下子就睡觉了，啊。不睡觉，昏昏沉沉的，啊，念阿弥陀，不知道自己是谁在念佛，对吧？好像在念阿弥陀，我心里念就可以了，哎，心里念，昏昏沉沉的念佛一点意义都没有。我告诉你，你一定要把自己搞清醒，啊，要观到空性。比方说，我一念佛一昏沉的时候，我就观察我明明亮亮、清净之处的那个东西，它是不会昏沉的。就说我身体可以昏沉。但是呢，我的呼吸是不会昏沉的。那说不昏沉的那个地方，就说我知道我昏沉的那个地方会昏沉吗？发现呢，它清清楚楚在里面。哎，你抓住它就可以了。你发现它非常的清晰啊，非常的珍贵。所以呢，就是说就要大家呢要注意啊。
所以讲这个。一念十念跟七念，就一个是法心找，一个法心止，是因为我们一定要法心找啊，就是说一生两生一日七日啊，这个一个是法心找，一个法心止，是因为我们要做个法心找。它是一日七日，你看一生二生三生就没有了，就断气了嘛，那当然就没有了，是吧？你看一日两日三日，那七日是吧，七日后面还有八日九日十日，是吧？那一念一生二生三生就没有了，就断气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那肯定是发心很短了，是吧？一日至七日，那是发心很长了，啊、嗯。所以呢，一生两生，一日即日是能够往生，也不会退转，但是呢，它会一个在变下品，一个在上品，但是呢，都能够往生至上菩提。就是说，这样的念阿弥陀佛，到西方极乐世界。都能够证菩提，这是有迟有早。有念佛者，念佛的遇孩子哭声，就是念阿弥陀佛，我们叫哀叫之声啊，哀就是哀自己啊。佛陀哀鸣尊声，是因为尊声苦，尊声叫的时候呢，要感受到苦，跟佛心是相应的。然后求救，我哀鸣觉得苦，是因为念阿弥陀佛想解脱。佛陀呢也要你解脱，它也是相应的，知道吗？佛陀觉得苦，你也正好知道自己苦，这是相应的，你跟佛陀想法是一样的，知道吗？佛陀要救你，你想被救，这个呢也是因果同时的，所以这两心相应，知道吗？你往生这些坛子就出了。那一个呢阿弥陀佛说尊者很苦，我们非要说我很快乐啊，那就完蛋了。你说佛陀要救你，你说我不要你救，那我们跟佛陀唱反调了，是吧？所以念阿弥陀佛要感觉到苦，我要被救，阿弥陀佛你是苦，我要来救你，哎，你跟佛陀的心是一模一样的，这样的呢。所以呢，佛陀的哭声就是他比喻说啊，他说就像孩子哭，一哭父母就来了啊，父母就来了。然后佛陀他说这个救而相救，这样的一哭，伏魔呢就会非常急迫的来相救你。如果是饿了呢，马上就给你吃的；如果喊了呢，就给你衣服；约的时候呢，就给你凉快。他说你获得的都是佛陀会给你的，所以你这样的心态，我要被佛救，佛陀要来救你。用这样的心来念佛，你要认为很苦，佛陀知道你很苦。用这样的心，你不要跟佛陀抵抗。在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感应你啊，感应道教就一定很快。你念观音菩萨、念地藏菩萨、念释迦牟尼佛都是一样的，都是这样的念。只要这样念，全能感应上啊，不然的话你感应不上。不要跟佛陀犟。那我说佛陀帮助你是佛的力量，不是你的力量，知道吧？你这是受信受称名吗？我信受阿弥陀佛称名，因为你根本没有力量。连上过大地都是阿弥陀佛赐给你的，是吧？虚空啊，大地啊，你的念根就是阿弥陀佛赐给你的，没有无量寿、无量光、无量大悲，你的念根怎么出来的？ 所以你的念根都是阿弥陀佛赐给你，你能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念根，佛陀赐给你。你的在佛经里讲，你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是阿弥陀佛的四十愿的施舍，知道吗？你今天能在这个的合掌念阿弥陀佛供养祝福，都是阿弥陀佛赐给你的。你生在这个地球上，都是阿弥陀佛赐给你的。你今天能在外面做善事，都是阿弥陀佛赐给的十四愿呢，是吧？你在这次世界读翻懂经典，或者是打坐修法，都是阿弥陀佛在你念根面前现现，就是会的人一下子就可以感受到阿弥陀佛。不管是念成你六根啊，你就可以感受到，就是说你的六根都是阿弥陀佛的，那你的念都是阿弥陀佛。你生在这个家，就是地球这个家，也是阿弥陀佛给你的。那说你现在能做善事，在孝敬父母，都是阿弥陀佛给你的。那你在发菩提心，也是阿弥陀佛给你的。你修住善法，具足德本了，而不得不起正觉。就说你想修是吧？你的妄想哪有善法可修呢？你这一念怎么有？你个妄想，妄想不能相续，知道吗？尊生呐、啊，尊生是不可得的。如果没有念根的话，尊生立即就回到没有了。那尊生呐、啊，你比如昨天的我到哪里去了？啊，昨天的我没有了，那你怎么活到今天呢？是念根把你接引过来的，没有阿弥陀的念根，你是活不到今天的，因为活不到今天，你就没有了，烟灰尽灭，知道吗？烟灰尽灭，什么都没有了，那你没有了就尽灭，就是说你就回到了，就是到复性那个地方，复性那个地方就是没有愿力，没有功德，都没有现前，你就引掉了，那就是。就是三里面有幻境，但是没有开采，你一直隐藏在那，你不知道你有广大的功德，你不知道你有无量的大悲心，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啊有多少神通，你就完全隐在那个啊原始的那个状态。那说你有了阿弥陀佛，你就可以出来，你就可以现，是吧？可以行大悲心，可以广修功德，还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。这一切果德都是阿弥陀佛与你成就的，啊，只要有阿弥陀佛，你就能够成就一切功德、一切愿力、一切智慧、一切神通，都从佛性里都可以显现出来，啊，没有阿弥陀佛，就像虚空，有个虚空在，它是死的，但是呢，敲一敲就有声音，啊，就声音就是无量运就出来了，我们就像那虚空没有音声，但是呢，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敲一敲你就出来了。他目的是要你呢成就无量的功德，要你成佛的，啊，所以佛陀常常在呼叫你，常常在呼叫你，所以呢，你今天都是佛的力量，知道吧？你吃得饱，穿得暖，都是佛的力量。在家里面讲的话，孩子都是父母的力量，社会是国家的力量，我们大众在一起是大众的力量。每一个人都在一样，就像一棵树有树叶子的力量，就是说这个树啊，虽然树长在那地方，如果没有叶子，它不吸收阳光，不吸收啊这个水分，这个树也会死掉。也就是说，我们长这么大，完全靠着佛力啊，靠佛力。谁能离开佛力，那我们就生存不了啊。但是我们呢，这个自己佛力能给我们，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人。所以念佛自然亦复于事，为之念佛，佛大悲心，形成救苦。所有这一啊，就是说，这样你念佛的时候呢，佛就可以形成救苦啊。观音菩萨也是形成救苦，这样的一罪，你欲求于他，他就能感应。就是说，我们常常念观音菩萨啊，观音菩萨真的能形成救苦的啊。就是说，这种感应是不可思议，不是我们。用思辨呐、啊，用这个推理能推理出来的，就是吧？他真的能帮助我，帮助我们。就像我们建寺庙，不靠佛神力的加持，啊，这个寺庙也做不起来。但社会上来讲的话，啊，他不信这个，啊，不信这个。但是我们，你看，我们以前建这个，我就想了，就说我们建这个寺庙，啊，建无量寿是完全佛陀的神力加持。其实我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运气，对吧？就说刚刚来到无量寿寺，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，叫做尊地念佛。尊地念佛就是前啊，寺庙门口有一块地，然后后面建个念佛堂， 但是见到一个念佛堂就像遁地念佛，带几个朋友在一起念佛。然后呢刚刚见到念佛堂，念佛堂做好以后啊，没想到一下子就很多钱来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来了。然后就把大殿做了，做了大殿呢，做做两边疗法就做好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好的，真是反正做天王殿我再也不想做了。结果呢人家借了我的钱不还，就还了两个玉符给我了。啊，因为我就一边对一个了，一个弥勒菩萨，一个地藏菩萨，我就往那一放，往那一放，人家一看到，哎，要进天王殿，就把钱送过来了。就是觉得师傅，我把钱给你进天王殿，我说我不想进了，他嗯，这个10万块钱给我，然后没办法，他有这个钱，我就得建了，搞的电机啊什么，哎，天王殿就建起来了，啊，中国楼也就做起来了，觉得就几万块钱把它做起来了，哎，做起来以后呢，做后面呢。这后面你看我后面还没推平，我就不想见了吧，不想见了。结果圣本村的人呢，称为续记，先称续记啊，他跑到我的后面把我都推平了。推平他做什么呢？他要做这个林场，做林场，他是为他自己推的，没想到为我推的。就是说他给我都没想到要把这个山给推平，他来吧，就是这个地方了，他把他推平了，他来为我做这个功德。他本意上是要把它推平来做林场的，他想在这后面一块搞寺庙后面做个林场多好，没想到困难没批就不让接，后来他自己感觉到也不好就不见了，不见当时推平了，我又没叫他推，他也没花一分钱把我推平了。推平了以后你想在后面呢，哎，刚刚还没建房子人家就拿了60万块钱给我，60万块钱给我就是他就是60万，就是说，哎，我就把这个电佛塔就不要运力的就把它建起来了。那大象还真怪得很呢，是吧？大象就是头一天我在新津走，看两个大象，我说这两个大象也放在我这个电佛塔前面就好。尴尬，这个回来，晚上回来，晚上半夜有一个人打电话，他过两天就要过来，叫袁登平。他打了师傅，我有6万块钱，想在寺庙里买个什么东西。我心里想，哎，我不是要买了个大象吗？我就想了一个大象可以放在这个前面嘛，我就动了这个念头。哎，他晚上就打电话，就剩了6万块钱给我，他就正好把这个大象给买回来了。你看，我们建寺庙根本就没有任何思想，就这样的。你说这不是佛菩萨的加持吗？你能够说这是我用绞尽脑汁的去想出来的吗？这个都是佛神的，不可思议的。所以我深信佛菩萨的感应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大家多在佛面前求啊他是一定有感应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大家要认识到这样你才知道佛菩萨是真实的。就明显了，就是说你自己烦恼的时候啊，寺庙里老是我一烦恼，寺庙里的东西呢就被人家盗，对吧？就是说大殿被人家盗走了，这个我一出去啊，或者说有烦恼，就发现寺庙里面不是这个东西被人家盗走了，那个东西被人家盗走了，功德箱还有这个大庆就被人家给盗走了。也就是说你发现你自己啊心不清净的时候，佛菩萨就不加持你，你心清净的时候，佛菩萨就一定会加持你，知道吗？所以要深信了，佛菩萨随时都在你的身边啊，跟你心感应道教，因为佛菩萨真的在我们心里面啊，你只要一感应，它就会显现出来很多的功德。因为我现在就知道了，佛菩萨真的在我心中，啊，我只要稍微运一点心，他就知道了，啊，我要见大地，哎，这里面的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地藏菩萨全知道了，因为他能不帮助我吗？你想一想，就是你有什么事情，你心中那么多的菩萨，他不感应出来吗？所以大家要相信，你心中呢，佛菩萨跟你心根本就没有助力，啊。所以呢，这个佛陀可以就是说，你的罪业啊，你诚心诚意的啊，真心真意的在佛面前忏悔，你所有的罪业都可以灭掉，不要怀疑，一定不能怀疑。一问怀疑就一份遍地遗尘，一问怀疑你心里就一份结，知道吧？就是说不要怀疑，你的罪就可以消失，并且限量上可以感应道教。这个你有业，它可以把你灭掉。啊，你有病它可以帮你除掉，是吧？你有障碍居障，它可以帮你除掉，就是帮你拂晓的。你看苦报障啊，苦障、烦恼障、生死障， 还有这个所做的业障，是吧？他说佛都可以有办法帮你现前改变啊，只要你真的想啊。由于父母养子相似，就是父母去养孩子，只想拿最好的东西给孩子，是吧？他的愿望啊，希望孩子信佛，希望孩子得到最好的享受，他绝对没有我们去爬西山过草地，知道吗？你说共产党打下了枪杀，难道说要我们念忆苦思甜，叫我们珍惜我们现前带来的幸福，不是说听说魂宗爬过西山，你也跑去爬干嘛，是吧？有人好像我要纯走草地，你要纯走草地干嘛？他吃的苦是要你幸福，不是要你痛苦，知道吗？你要走，难道你要跟他？很多人呢就不愿意接受佛陀的愿力，非要自己再搞一套，是吧？唐僧西走到印度，你就好好研究经典就可以了，知道吧？好好学佛，你不要再纯走了。他走了，吃了千辛万苦，他不希望后来人再千辛万苦，知道吗？佛陀在大雪山把经典搬过来，把这个思想请过来，把这个真理说出来，就是要大家很简单的就可以得到佛法，不是要我们吃苦，要我们很顺利的就得到。不要像我们不要走释迦牟尼佛的老路，释迦牟尼佛千辛万苦就是要我们快乐的往生，快乐的成佛，快乐的学佛，就是说很自在的来学佛，不是要我们的。他呢，舍身肉手之而供养之，我们感恩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舍身肉是对于心理上，你这个你就不要学习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已经牺牲了，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很简单的成佛，真的是这样，知道？哪有父母希望自己跟他一样吃苦？有没有？你希望你的孩子跟你一样吃苦吗？天下没有父母是会这样，连我们世间的父母都没有这样想，难道佛陀要我们这样做吗？是啊，所以有些人修苦啊，修得好苦。所以呢，我在后面看着，哎呀，就这样的一辈子下去，我觉得好同情，很残酷，就是说本来学佛很自在的、安乐的，就是说，因为你看无量寿经讲完以后的话，那么多人，无量寿经是释迦牟尼佛无量界的照载修行，然后成就的西方极乐世界，成就的阿弥陀佛，然后呢，从彼岸阳无为界乃至娑婆世界。就给告诉你四十八愿，告诉你阿弥陀佛，就是听到以后呢会什么样呢？有多少亿人得法眼净，有多少亿人得漏尽一劫，有多少人得什么得这个阿拉罕的果位，有多少人现世中就拿佛的功德来自庄严，不是庄严欲将来日称等正觉。你看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再来在此世界说过无量寿经，就那么多人解脱，对不对？他没有行就解脱了。你看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，你看《观无量寿经》讲完以后，五百公余忽然大悟，顿时见西方这个西方三圣在空中显现出来，然后释迦牟尼佛袭击，就是立即给他受记，戒得往生，得祝福先前三命。也就是说，你看那五百个公余，五百个公余什么？跟你们没什么区别，是吧？可能比你们还差。那时候不可能有你们这么高的文化，也就是说也没你们现在这么珍贵啊，都是供奴隶呀、都是奴隶呀、既然听了释迦牟尼佛讲法以后，个个都获得诸佛现前上命，都立即获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决定性。你看观经讲完以后就是这样的啊，也就是说你看不管哪一部经典到这个后面呢都有很多的解读。可是我们看到佛经以后啊，现在的法师啊，现在人讲经呢，你这个手上砍着的，背上背着的啊，心里面牵挂着的，然后到寺庙了，好幸福，来到寺庙，碰到师父以后呢，师父呢再加一个什么东西放在上面，然后你回去吧，就这样做，那带着一身的重担，我们还给他一个人，你每天你一万声佛号、十万声佛号、百万声佛号。然后呢你每天就不睡觉，然后练多少斤多少斤，他本来就来了就很累，然后再加一些。我们就是现在人呢，他是一种变态，就希望被人家吃苦啊，他感到很舒服，知道吗？ 就说你越吃苦我就感到越刺激，看到你，我看到你们吃苦啊我就好开心，就是看到人家吃苦啊，看到人家这个非常非常吃苦呀，他觉得我呀我在赞叹我开心，就是他才了不起了。就是说自在的人，智慧的人，解脱的人，反而没人去管。他说去看那些吃苦的人，所以中国人就有点不讲中国人，就是说人心态上有一点变态，自己吃了苦以后希望别人家跟他一样吃苦，就是这样状态，知道吗？就是我吃了苦啊希望别人。我记得有一个人嘛，他自己坐过牢，知道吗？坐过牢，后来这个后来坐牢以后呢，他也后来出家修行，所以帮人家闭关，闭关了，每天要人家念念佛，就是墙壁围起来黑房子，他那在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天念40万种佛号，对吧？就是念这么多，念了自己头昏眼转，就像头上一个锅盖一样，整个这个身上都昏，天昏地暗，并且外面都是黑色的，知道吗？眼睛都已经发花了。后来他就知道，后来因为这个人是坐个牢，坐个牢呢，他把人家也关在黑屋子里面，跟他坐牢是一模一样的，并且呢也跟他一样受刑，他自己在外面，自己在，后来那个人还俗了，但是呢那个坐牢的人后来在甘肃那边，就对有对关系，他们在甘肃那边，他跟我讲，他说原来他用他的苦，用他坐牢的行为来对待我们，知道吗？所以坐牢，用他坐牢的这种手段来对待我们修行人。所以这里不管你看释迦牟尼佛他那种苦行他成了不叫人，释迦牟尼那个你像那个我们这个大师啊，虚云老和尚，他从来没叫人家苦行，都是讲般若智慧啊，都是讲般若智慧。我讲他烧了手指他不叫人家烧手指，他三步一拜四大名山，他怎么不叫人家三步一拜啊朝拜四大名山，他是叫人家就般若求智慧，要放下啊，就是说要跟这个啊思想相应啊，修行呢要了解心法，都是教我们这些。你看他那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那本书啊，那个你看了以后啊，你心很自在，你一轮这个光明利乐啊，你一轮这个高峰亮解，给人感觉那种潇洒自在，那种星空基地的感觉，对吧？我不会跟人家搞得像那个土土一样，在搞得那么辛苦的样子，邋里邋遢的。你说你看那本书好干净，但是呢虚云老和尚自身呢是个头头和尚，但是你看那个书啊特别干净，是吧？那这个书看了以后，那是心呢、啊、非常的静，非常的宁静，也跟你感觉都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个佛的力量呢、啊、是让我们解脱，不是让我们受苦行，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。所以呢这个居章啊，佛即夫子，就是像父母啊带孩子一样啊，给好的东西给父，给最好的东西给予自己的孩子嘛。就是无量寿经也这样说啊，比如说菩萨呵护众生为父重大啊，这个视诸众生为自父母啊，拿最好的东西供养自己的父母。因为无量寿经讲的这种话，就是把阿弥陀佛名号给自己的父母，那是最大的孝。最大的教训，所以为摩这个一切妙法莲华经里面讲，一切众生皆是我子，我即是父，就是我是孩子的父亲，于等累劫众苦所烧，不见救济。说众生呢，无量劫无量无边劫都在受种种苦，大家知道吗？五蕴之苦啊，我们在三界里面都是在受苦，知道吗？三界是苦，但是呢你又不知道出离，你感觉到不苦，是吧？因为我们在人道啊很舒服啊，但是你知不知道你在降伏在了伏，你在看到以后你觉得哎呀花好美呀，你马上就感觉到很快乐，而这种快乐很快就没有了，这个叫做苦，知道吗？所以呢佛陀呢你居受就是苦，居受就是苦，是吧？色受相行识都是无常的，但是呢在你面前都会消失，叫居受，但是呢你不想它消失，这叫做苦。因为你得到它以后啊并不想它消失，就是说
我得了漂亮的相貌庄严，可是我不想老，这就是苦啊。他说我觉得我很美，我觉得很美，然后呢你希望别人家赞美你，这也叫苦啊，是吧？然后呢你获得了别人的赞美，你想取得对方很多的东西，这也叫苦啊。就是说与人呢以相貌可以得到对方，也可以取得对方对你的预约，知道吧？完全靠这个脸面啊，你跟脸面可以想取得很多东西，所以呢其实不知道，这就是你的苦。自身那一点向外取的时候，苦就跟随着你，一步的苦一步，越得的越多就越苦啊，苦了就会老啊。然后这一点你身体啊老了吧，你一老了人家就不喜欢你吧，不喜欢你就是说人自然在一起，可是呢他心就走了，他看外面漂亮的姑娘出来，是吧？外面更美的姑娘，他会看着你吗？所以呢慢慢就离开你。他说钱什么东西也慢慢的就离开你了，你得到的东西慢慢已经离开了，四大分你到最后面全部离开你，也就是说你从头到尾天上天下全是苦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虽然是苦，你没有求解脱，但是佛陀从来没有离开过你，一直在救济你，救济你。你危险的善根，孝敬父母，你在世间啊获得了一个好丈夫，获得了好儿女，都是佛赐舍给你，满你一点小愿，因为你不求解脱吗？满着你也暂时安住一下，希望你呢在这一个善里面能获求解脱，知道吧？反正你恨别人一定是地狱恶鬼出生，你善别人家一定获得天堂。就说你善别人的时候，你就会就像你心打开了，就获得一份光明。在恶别人的时候，你的心就背了，知道吗？你心中就是黑暗了，就往下堕，你就获得不了佛陀的光的知识，知道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，建立寺庙，获得人生，走出家，都是佛陀施舍给你的。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呢常常施舍，叫三乘佛法，还有五乘佛法，像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都在施舍于尊生，是吧？五乘佛法，释迦牟尼佛讲的三乘佛法，大乘、小乘、尊胜，这个呢都是方便尊生，尊生不求解脱，以三乘而救之，是吧？观音菩萨以少应身来救之，你看你编的都是观音菩萨，都天天在救你啊。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讲了，他说我是你父，我时刻都在内接救济你啊，来救济你。他说到最后呢，念处三界，你的善根，所以我过去我常常一讲话的都讲到这一点，就是说我们的善根，金刚经里就是话，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树诸菩萨。善护念，护念什么？护念我们的善根。善护树，护树什么？护树我们的菩提心。他说护树菩萨们啊，不要忘记众生的苦啊，护树这些菩萨不要忘记了，要给要护念众生的善根的。就是说众生一旦有善根，无量菩萨就允许要保护他，所以我们要记住，你们是菩萨，人家有一点善根到庙来，你要不管你多大的委屈，你要想方设法的要让他欢喜，知道吧？不能让人家难过。就刚刚有一个居士在门口哭啊，或者伤心呐、啊，想到庙里住一个晚，就住个半天再住。你搞得他伤心，跟我在向我报告，向我打报告，说怎么样怎么样的不好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应该护念他的善根，因为他好不容易在庙里住了那个。一天或者中午睡一个晚，他从来不到庙里住。这一次呢，法师在庙里住个一中午啊，不是晚上，就住个一中午。那么说，我们就满他的愿，让他住一下吗？为什么不忽略他呢？知道？所以呢，你一定要舍己生命，舍己委屈，来忽略尊者的善根。你要想法设法的打盆子、打地铺给他睡。对吧？那对呢，把自己的肉身放在地下，让他睡在你身上，就是在菩萨界的舍身肉，把自己的手砍下来去卖，卖了以后呢，卖这个钱呢，来供养这些法身的菩萨们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态，这样的心态来供养我们这个新法身的菩萨，他们有善根，我们叫护念了，不要把他这个善根给断了。你今天叫他这样的，对他生气了，他明天就不来了。可能就不来了，是吧？也就是说他的三根就断掉了，我们一定要护念。所以大家要知道师父的心，我常常讲
只要到了无量寿时，看到那个头，不管他多么的坏，你也不要去怪他，到我这儿来见我来，因为我爱护他，我要他，你不要没有关系，你可以离开远一点，让他来见我就好了。虽然你把他一半给打走了，你伤我的心啊，你伤我的心啊，我要他，你不要没有关系，我要啊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俩了就是他的善根啊，或是老太婆还是小孩子，只要他俩了就是我要的，知道？你要真正等着师父的心，你要安慰师父的心，你要知道师父是怎么想的，知道？我修行这么多年，这点悲心还是有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不要伤了我的心。就是说，你只要伤了一个尊生，我在边个，我没办法，我在边个在房间里哭吧，就是流泪吧，是吧？你伤了他，他走了也没办法。一个居士不来，我常常问他怎么还不来呢？他说没有来呢。我真是关心他为什么不来，就是说虽然我对他不是什么想法，就是说，但是呢，他不来，我感觉到一切都是好护法，为什么不来了？我都很担心，或者我真是在意念他，在意念他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，菩萨呢一定要护念尊生，啊，就是说所有的菩萨都在护念尊生，要护住尊生，护住尊生就是。啊，尊生有这个念佛的心，求解脱的心，我们就应该护菩提心，护阿弥陀佛，叫他说菩萨戒，要这样的想着摄受他们，啊，要有这样的心态，知道？就是娑婆世界本来就是虚幻的，何必太认真呢？干嘛那么认真呢？是吧？所以这个维摩啊，修道之人要勤念佛，就是说修行的人要念佛。就是说在你没有成佛要吸常常念佛，但是念佛有很多种，念佛有四相念佛，就是念自性佛啦，或者说观相念佛，就常常喜欢看佛像啦，对吧？观想念佛就是想极乐世界多么庄严啦，一阵庄严啦，称呼名号也是可以念佛名，就看到三宝啊都很欢喜，常常念三宝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在你没有成道之前，常常依附于三宝，依附于佛，所以呢常心常不离开佛，就是说因为你还没有成道，你念佛，就是说你假如明天死了怎么办呢？你又没有成道，死了怎么办呢？就是说你要发愿升到佛前，就是说我要成佛就成佛，不成佛我要升到佛前，你要这样的想啊，就是如果您成佛更好，是吧？我讲法讲法，因为有四十一菩萨，一魂是功德二字转，欲加来世成等正觉，就下一辈子就成佛了。那你有这个机缘的话，也可能是四十一菩萨之内的众生呢，是吧？如果你不成佛呢，那你就要升到佛前，十方诸佛面前，去供养诸佛，诚实供养。他说，在十方菩萨尊生面前要做菩萨法事，在十方国土里面要修会呢庄严国土。要做这件事情啊，要修道之人常常呢要护念啊，勤念佛，要知道。比如说你比你来讲供花啦供水呀，你还没成道啦，没做的不对，你有没有成道，你要修会呢，在佛面前供供花，在佛面前供供水啊，管修这仰望的这个佛的功德加持，因为供水供花都能得到佛的加持。如果你自己思维一下，你就可以知道，因为佛是自信嘛，你颠着佛就等于颠着你的自信啊，是吧？颠着自信就有加持力，佛有愿力啊，愿力有加持力啊，佛有转数啊，转数会加持力啊，那我说跟你自信相应，你就可以加持啊。所以在供水供花的时候有很大的加持力，很大，但是你不知道你就淡薄了，知道吗？就是供花啊，把花拿过来往拜地上一扔，是吧？一热供花啊，就走了，看好看了拍个照，是吧？因为你没有感觉，从理上你没有明了，所以供这个花呢，这是个好看。如果你明了这个里面的理，一朵小小的花都有无量无边的功德，你想一想，佛陀在乎这个花吗？对吧？你就供一个小花也是不可思议的功德。如果不懂得的话，那信息上对着这个地方也没有意义，啊，一定要明理。明了你再去做的话，功德就不可思议。不明你做的时候，你会自己随着自己的心，随着无用的心、分别的心、对立的心去做，所以呢，功德就非常小，很小。所以很多人供花供了很多年，还烦恼重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明你，得不到佛的加持。所以明你以后，你就知道了，就是佛陀要给你要接，
知道吗？我们过去讲接火接火，要接才能接得到啊，不接怎么接到火呢？就是常我坐在这地方，你心中打开，我就到你心里面，就可以获得一种出家的功德啊，出家功德是不可思议的。维摩基金说啊，欲除烦恼，当修正念，就是说啊，烦恼就是邪念嘛，自私自利嘛，不知实相嘛，不了无常嘛。什么叫正念呢？佛陀的法都是正念，像无常啦、缘起呀，都是正念法，八正道啊，这都叫正念。或者五根五力七不离分八正道分，或者说四正起，或者说这个观法无常，观受是苦，观身不净啊，这个观心无常，他说这个思念去，都是叫正念。正念就是说你看到法能够知道它的本体，都叫正念。随你月亮，随月亮，你的正念是什么？空亮，假的，你就不会见到月亮了，是吧？就是说世界要自心道场，就是说看到法执念，就直接知道它是无常的道理，缘起的道理，它就是空。然后说就是正念现前，正念一现前，烦恼就消失了。所以你所有的烦恼都是因为没有正念。众生只要是烦恼，因为没有正念。你有正念可以教人有正念，教人家怎么告诉别人，是吧？所以那居士到七八十岁了，我说哎，我说你还没有往生吗？他听了好开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一般人说你怎么还没死啊，你会难过不是吧？那痛苦啊，那师父怎么劝我死啊？那我说我看了一下，我觉得哎，你还没有往生啊，意思说我劝你看看念佛往生。他就正念，虽然讲的一句玩笑的话，可以令对方欢喜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就是说你可以用种种方便令对方欢喜，就是对方生烦恼了啊，你可以跟他讲一些无常的道理呀、缘起的道理呀、修忍的道理啊。我们不能跟他，我就是不跟你干啊，我要在这个地方住，我就是不跟你住啊，我就是要住在这个地方，你就搬起来了吧，搬起来不就吵架了吗？是不是？你跟他讲法了，你讲无常的道理，讲哪个地方啊要修忍欲啊，在哪个地方能成就什么样什么样的？你跟他讲这些东西啊，你讲正念，正念一升起的话，我告诉你啊，再苦他都愿意受。人的正念呢、啊，可以爬山上，过草地。人的正念一升起，刀山躲不怕。有人没有正念，我告诉你啊，把他放在这个殿堂里面。放在人床上都没有用，人没有正念，邪念一生，你看宾馆做那么好，进去的人都会杀到淫汪。为什么？没有正念，再好的东西也被他浪费了。人有正念，给个破毛病给他做，他也很开心，是吧？所以就是说我们心中要有正念啊，正念，你有正念叫他有正念，你也没有正念，他也没有正念，两个不正念的人在一起就一定吵架，知道吧？阿弥陀佛。